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又到了周末时分了，亲爱的朋友，谢谢你准时光临《燃亮的一生》节目。我们这个节目一直和你一起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宣教士，为你讲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西方宣教士们的故事。最近为你播讲的是来自瑞典的宣教士在中国云南为主传扬福音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一个叫波斯的受伤日本兵闯进了哈拿和路德所在的地方。过了一些日子，波斯对着母女俩深深的鞠躬，和随后赶来的日本兵一同离开了。而此时，母亲哈拿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他们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有一天，当波斯正准备走进密林时，一队日本士兵看见了他，他们很热情地招呼他，希望他跟他们一起回去。波斯拿起枪走向他们，没走几步突然停下来，转过身朝向我们洞穴的方向。他拍拍手，远远地鞠了一躬，大声用日语喊着说：谢谢，谢谢。我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波斯，我们也常常想念他，为着他的平安向上帝献上祷告。战争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不管是被侵害的一方还是作恶的一方，没有人能在可怕的战争中得以幸免。因着营养不良和疟疾长期得不到医治，妈妈的健康状况迅速的恶化。我们居住的洞穴又是那么的寒冷和潮湿，妈妈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呼吸越来越困难，手臂和腿脚也肿得厉害，基本上只能成天的躺着。我虽然只有9岁，但已经明白，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妈妈肯定活不了多久，必须做点什么，我们必须从山上下去。我有了一个想法，搬去和村民住在一起。一些村民刚好在密林中整理出一大片平地，可是当我和妈妈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们时，他们显得很不乐意，担心因着我们的加入会引来日本人。他们还担心万一这个外国妇人死在这里怎么办，丛林中的邪灵会因此来咬他们。快走开，快走开，几个村民挥手赶着我们。没办法，我只好搀扶着妈妈慢慢地离开。在离村子不远的一处坝子里，我找到了一间小竹屋。竹屋是村民建来放杂物的，虽然没有围墙，但是竹屋有茅草屋顶和竹子铺就的地板。我们发现地板足够让我们铺成一个床铺。找到这个新的住处，我和妈妈很感恩。我们住在洞穴里的时候， 附近村寨经常有人找到我们，让我们给他们做套头衫，并且给我们一点大米作为回报。可是现在我们的大米早已经吃完，也没有人再帮助我们。因着整天饿着肚子，加上肚子里长了寄生虫，大便出血，我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虚弱。在距离我们大概1公里的山下，有一个被炸毁的防空洞，防空洞旁边有一口井。有人送给我一个长竹筒，我每天都要下山一次去打水。因着路途曲折遥远，周围都是密林，我必须借助一些灌木、树或者岩石来认路。记得有一天，我正走在打水的路上，突然看见一个日本军官正在和一个穿得很漂亮的日本艺妓做爱。日本军官看见我很不高兴，拔出军刀朝着我不住地挥舞，我没命地朝着丛林深处奔跑。第二天在打完水回家的路上，突然听到飞机引擎的声音，我瞥见高高的杂草丛中隐藏着一个防空洞，赶紧跑过去扑倒在地，竹筒倒在地上，水流了一地。第三天一大早，我又听见了飞机的引擎声，抬头看天上，望见一大片纸片雪花一样的东西从空中散落下来，有几片恰好落在我家附近。我爬过去小心翼翼地捡起一张，发现是用景颇语印成的小册子，封面上半部分印着一面美国国旗。我打开小册子，上面写着，为彻底消灭残留在这一带的日本人，美英联军的飞机马上要对丛林地带进行轰炸，我们警告附近的居民务必立即走出丛林，集中到坝子里面的稻田里面。我飞一般地跑进小屋，把妈妈从梦中叫醒。妈妈快起来，美国人要向丛林开枪了，我们必须转移到稻田里去。妈妈慢慢地睁开眼，望着我摇摇头，路德，我亲爱的，你赶紧自己走吧，妈妈已经没有力气走动了。妈妈看上去非常的悲伤无奈。看到妈妈这个样子，我决定立刻跑下山去找当地的傣族村长。一路上我都没有遇见日本人，当我气喘吁吁地跑进村长家，望见老人正在一棵大树下抽烟袋。老天，怎么只有外国小孩一个人跑来？他的妈妈一定死了。老人望着我使劲吐了一口唾沫，满脸疑惑地看着我。我走近老人，无比尊重地向他问好，哀求他允许我把母亲带进他的村子，并拿出美国人的传单给他看。老人告诉我，我不认字，你就告诉我那上面说些什么。我大声地把册子上的内容读给他听，他一边专注地听我念，一边吸着他的烟袋。听我念完传单，他说，好吧，赶紧回去把你妈妈带过来，现在太阳眼看着就要落山，你一个小孩子家家独自穿越丛林太危险，今晚你就住在我家，明儿一大早赶紧上山去接你的母亲。老人安排我住进他们家的门房，和小狗住在一起。第二天早上，我摸黑上山，路边的野草被露珠打湿了，我光着脚顺着小路拼命地往前跑。天刚蒙蒙亮，一个日本士兵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挡住了我的去路。他用刺刀指着我，刀锋几乎挨到我的脸上，朝着我怒吼，你是美国人？不，我不是，我赶紧回答，但是已经太晚了。日本人举起枪瞄准我，扣动了扳机，我听到咔嗒一声，日本人又把枪上膛，再次扣动扳机，咔嗒一声，枪还是没有响。 我整个人已经呆了，睁大眼睛瞪着近在咫尺的枪管。又一次，我听见一声清脆的咔嗒声。日本人变得很焦躁，他再次拉上枪栓。就在这时，一队日本军人赶过来。一个日本军官跑到这个士兵面前，给了他一个巴掌，厉声训斥他，不应该把宝贵的子弹浪费在明显不能伤害他们的外国小女孩身上。长官，谢谢你。我边说边急促地跑离，跑了没好远，我的膝盖不由自主地弯下来，尿了一裤子。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刚刚从死神那里走了一转。三次，子弹都没有射出来，多么的神奇！日本人的弹药绝不会这么糟糕，一定是耶稣亲自派天使在守护着我。
你是我随时帮助，每时每刻都看顾，无论高山或幽谷，是我永恒的守护。
哈拿决定带着母亲离开，去到傣族的一个村子。第二天返回接母亲的路上，他又碰到了日本兵，这一次枪管抵在了路德的头上。而三次已经上膛的子弹都没有被射出来，路德知道是神亲自搭救了他。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再会。
都是恩典的祝福，
你是我随时帮助。